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王勇，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5月20号星期四，现在带给大家的有阿根廷暂停牛肉出口，因为中国边开车边洗脑，中国车安装学习强国，日澳两国防长电话会谈，就台湾局势交换意见，台湾宣布全境进入疫情第三级警戒，特斯拉中国业务受挫，四月销量暴跌，美中直接投资跌至过去12年最低水平。阿根廷宣布暂停牛肉出口，起因与中国有关。作为南美的牧农大国，阿根廷是全球人均消费牛肉最多的国家，而由消费总量来讲，中国人在全球牛肉市场领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19号在原材料节目报道，阿根廷暂停牛肉出口30日，希望重新规范国内市场价格。阿根廷政府解释说，这个是一项临时性措施。阿根廷当地的牛肉价格在一年里面价格飞涨，全民遭殃。肉类在阿根廷是主要食粮，人均每年消费量在40公斤至50公斤之间，而欧洲的平均消费量是14公斤。在阿根廷经济已经相当困难的背景下，生活成本在过去12个月增加了 46%。 如果肉类价格上升，日常生活将会很快造成问题，可能会引发民众对政府的不满。费尔南德斯说，阿根廷牛肉价格飞涨并不是无从解释，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好胃口。中国现在消费了全球四分之一的牛肉，专门研究肉类市场的经济学家斯米耶说，中国人进入国际肉类市场已经有十几年，但是从来没有想象过北京会造成肉类市场枯竭。中国人入货什么都买，猪肉、牛肉、羊肉和家禽。报道认为，这是中国健康事故反复发生的结果，譬如禽流感、猪瘟等。近年来，中国牲畜数量急剧减少，原本销售去澳洲的南美肉类现在主要转销亚洲。近几年阿根廷肉类的出口不断增加，中国占了 80%， 不过阿根廷的产量就几乎保持不变，尤其是由于大豆种植面积的增加，减少了牧场的可用地，可用的产品少了，当地市场的供应也紧张。斯米耶仲表示，阿根廷暂停牛肉出口之后，国际上的牛肉价格应该会出现上升，因为中国最大的肉类供应国将会离场一个月。为了庆祝中共建党八年，用来吹嘘习近平政绩的手机应用程式学习强国成为官方极力推广的庆祝活动之一。上海的汽车制造商更加将该程式作为噱头，鼓吹开车亦都可以学习强国。上海汽车和斑马智行日前宣布已经打造出学习强国车载版，上海汽车荣威 RX5+ 成为首款预载学习强国的车种。学习强国软件由中共宣传部主导，在2019年元旦上市，设有习近平思想、习近平时间等，以全面歌颂习近平政绩为主调。当局强令各政企、事业单位成员安装并且向民间推广，并且用积分制度鼓励使用者阅读软件和影片，换积分可以换物品奖励或者用于公务人员的考评指标等。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上海汽车和斑马智行在宣传广告中声称，车载学习强国程式将会为用户带来全场景学习新体验，深度融合出行场景，在汽车行驶途中突出影音内容，一个就是播放核心重点内容，停车的时候就可以看影片学习。此外，学习强国车载版还能够同用户其他硬件同步，实现积分同步功能。法国时事评论人士黄龙蒙表示，很多中国企业将爱党和表忠习近平当作生意噱头，中共利用高科技对民众洗脑和控制，更加可怕的是学习强国早已经被踢爆会搜集个人资料，在车上安装这套 APP， 行踪将会被当局完全掌握。学习强国软件推出之后，丑闻不断，大陆多地警方通报有不法分子利用学习强国软件进行诈骗， 很多用户被骗财高达百万元以上。2019年10月，美国开放科技基金发表报告，指出学习强国软件存在巨大的安全漏洞，中共当局可以通过这款应用程式获得超过1亿用户手机的信息、相片、浏览他们的联络人、浏览网站的历史记录，甚至可以激活手机的录音设备等。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9日和澳洲国防部长达顿举行电话会谈，针对台湾局势交换意见。今次是岸信夫就任防卫大臣以来第一次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讨论台湾局势，很罕见。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岸信夫在会谈中强调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且表示有关台湾问题期待当事者之间透过直接对话和平解决。两人对于中共在东海、南海试图以武力片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都强烈反对，对中共施行可动武的海警法两人都感到担心。日本放送协会报道，岸信夫和达顿的电话会谈时间大约1小时，两个人在会谈中都认为，为了维护自由而且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日本、澳洲和美国这三个国家应该加强国防合作。此外，日本和澳洲两国防长都谴责3月份北韩发射弹道飞弹一事，并且认为北韩所有的弹道飞弹应该做到完全可接受检验、不可逆转的撤除。日澳有必要加强合作，杜绝北韩在海上不法转运物资的行为。另外，澳洲退役少将杜兰最近接受亚洲传媒天空新闻网访问的时候警告说，如果中共试图以武力控制台湾，美国和中国将会无法避免爆发重大战争。杜兰认为，如果美中两大超级强国发生战争，澳洲将会面临来自中国的直接附带攻击，中国将会以飞弹和网络攻击锁定澳洲，并且试图进行海上封锁。台湾的中国病毒疫情严峻，台湾全境疫情警戒级别提升到第3级。据中央疫情指挥中心5月19日公布的最新疫情，台湾当日新增275宗确诊病例，其中本土267宗，境外移入8宗。台湾连续5日本土感染超过100宗。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9日宣布，提升全国疫情警戒级别至第3级，直至5月28日为止。早前台北和新北两市已经在5月15日进入3级警戒管制措施。3级警戒意味着所有人在外出的时候都必须全程戴上口罩，室内聚会限制5人以内，室外集会就限制在10人以内。除了基本服务、警察部门、医院和政府大楼之外，各种商业和公共场所都将会关闭。在那些仍然开放的企业和公共机构之中，需要控制人群的密度、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离，工作场所必须遵守防疫要求。今次是自从去年疫情以来，台湾首次在全境发出第3级预警。针对台湾本土个案，快速攀升。近日有中国大陆传媒报道，台湾要仿效大陆兴建临时医院。陈时中17日回应说，台湾目前没有这样的考虑。据报道，新北市长侯友宜曾经表态要兴建临时医院，不过后来宣布征用大型旅馆，一人一房。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计划直接征用大型旅馆。电动车商特斯拉在中国经历3月份的销量高峰之后，4月销量大跌。特斯拉在4月份经历车主踩场风波，到而家仍然陷入舆论焦点。根据中国汽车工业信息网的数据显示，4月份中国生产的特斯拉在中国注册11,949部，相比3月份创纪录的34,714部大幅下跌。而根据德国道伊斯堡埃森大学汽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特斯拉汽车今年4月份在中国的销售比3月份总体下降了65%。对于4月销量下滑的原因，第一财经获悉，是因为上海车厂的 Model Y 生产线在4月份停产2个星期，以升级产线设备。另外，据时代财经引述广州直销店的讲法， 同上海车展等一系列事件有关，但系就冇影响原本对特斯拉感兴趣嘅消费者。另外，据5月19日消息，特斯拉喺今年第一季度受到知名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帕力做空。根据披露嘅持仓数据显示，截至3月31日，佢持有80,100股特斯拉嘅价值5亿3,440万美元。由今年1月份以嚟，特斯拉嘅股价持续下跌，截至5月17日收市，累积跌幅35.9%，总市值蒸发超过3,115亿9,000万美元。但系5月18日晚，特斯拉同美股嘅新能源汽车股都大升，特斯拉上升3%。最新報告顯示，美中兩國2020年的直接投資降至159億美元，是過去12年來的最低水平。美國經濟研究公司榮鼎集團和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星期三發表的一份報告說，2020年美中兩國直接投資額不夠2016年700億美元投資額的1/4，是自從2009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報告還說，2020年美国对华投资是87亿美元，同比下降大约1/3，是2004年以来最低水平。2020年中国对美国投资为72亿美元，比2019年的63亿美元略有增长，主要靠两笔大型收购推动，包括腾讯收购环球音乐集团、环球音乐集团的部分股权，以及哈若集团7亿7千万美元接手破产的建安喜公司。报告仲提到，双方风险投资的总价值和融资轮数亦都略有下降。中国在美国的风险投资略有增长，但是升幅就只是微乎其微。相比之下，美国在华风险投资跌至5年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和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的栏目还有其他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